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跟前面以赛亚先知从四十章开始对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应许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说了，在被掳的这样的一个密云笼罩之下，神借着神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宣告，虽然他们因为他们的罪要被掳，但是神仍然要按照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会再一次的来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救他们脱离被掳。但是不但救他们脱离被掳，而且要拯救他们从他们被掳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的罪，从他们的罪里面来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我们也说了，所以到了41章两次神宣告他要兴起一个人来完成他救赎以色列国的应许，也就是说神宣布他拯救以色列国，对这个国家的救赎他要怎么来完成呢？他要兴起一个人来施行对以色列国的救赎。但是到了第44章和45章，神才具体的直接说明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说神事先预言他要兴起的这个人是波斯王古列，也就是是一个外邦异教徒的一个君王。神在46章的26到28节，他预言他要使用古列来使被掳的百姓归回，并且建造耶路撒冷和圣殿。神这样子清楚地指出他要使用，他要兴起一个人，并且甚至把这个人的名字都事先告诉他的百姓。这么肯定的一件事，这个神对他百姓将要施行的救赎，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以色列百姓带来欢乐的期待。但实际上神这个预言在他们的耳中听起来却是十分的不悦耳，因为神要用的一个人要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的这位拯救者，竟然是一个异教徒的外邦君王。而且在45章上次已经讲了，他甚至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在地上万国之中跟神有一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神是圣洁的，神的百姓也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同样是圣洁的。可是现在神宣告他要用的一个人来拯救他的百姓，竟然是一个异教徒的外邦君王，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所以他们听见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可能他们期待的是像摩西这样一位拯救者。摩西也是神借着摩西把神自己的名所具有的意义向神的百姓启示出来，借着摩西带领神的百姓来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拯救他们。但是现在神宣告他要使用一个异教徒的外邦君王，他们心中充满了震惊， 震惊，所以他们就向神发出争论。虽然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向神争论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第九节提到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是这些神所创造的国家以色列国的百姓，是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一些属神的人他们来发出这个争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神宣告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我们就知道这个争论在神的眼里面，这是一个悖逆和不信。所以以赛亚他使用这个争论来强调神百姓的不信，他们这一种不信不仅仅是出于绝望而导致他们难以相信，有时候事情太过于绝望了，如果甚至神应许要拯救他们，可能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真的会发生。但是现在他们这个争论不是因为过度的绝望导致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是一种断然的拒绝相信。这个以色列人断然的拒绝相信神的应许，这个要点在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先知把这个要点呈现出来，而在到了第48章是达到最高潮。等我们讲到第48章，我们就会看见以赛亚先知最极度的来斥责以色列百姓的不信。这是为什么在45章的第9节是以祸灾这个审判的宣告来做一个开始。所以祸灾这个审判的宣告就强调神的百姓他们这样的争论具有何等的严重性。他们跟神争论不仅仅是对事情的看法各有偏好这样的一种问题，不是哦，神你有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有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这不是仅仅是对事情的看法的偏好的一个问题。他们的争论乃是拒绝让神来做神，神宣告了神的旨意跟计划，他们没有办法来同意甚至拒绝，所以他们拒绝神所宣告的旨意跟计划，就是拒绝让神来做神。所以这是一个角色的逆转，是受造物企图要使创造的神来实现受造物的计划。如果这一种的拒绝让神做神一直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为什么第九节用一个审判的宣告祸灾来指出以色列人这样的争论是非常的严重，他们是拒绝让神来做神。其实我们基督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上次牧师讲到哈巴谷，我想我们一定要分辨哈巴谷跟神的争论与在这里以色列百姓跟神的争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巴谷先知他向神发出的争论 不是出于对神的不信，他的争论是基于神向神的百姓所做的启示。神向他的百姓启示，神是公义的，神启示公义跟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他一定会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他也是不偏待人，他的审判是绝对不偏待人，所以公义跟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但是先知哈巴谷，他是按着神这样的一个神的本性、神的品格、神这个启示，哈巴谷先知在他理性的困惑中，他对于神所启示的神学真理所具有的了解，与他在实际生活中的经历不能够配合，以至于他向神发出争论。他看见在当时以色列的社会里面罪恶横行，他就呼求神介入来施行公义和拯救，然而神好像没有垂听，恶人仍然在兴盛，罪恶仍然在猖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哈巴谷先知的困惑。他的争论本身不是一个角色的逆转，而是按着神他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对这个真理的了解与他实际的经历，使他产生一个理性上的困惑。所以我们看到神给哈巴谷先知的回答，神就宣告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施行这个刑法。当神宣告他确实会执行他的公义，而他怎么来执行呢？他是兴起加勒底人，同样是兴起一个异教的外邦人来刑罚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为什么哈巴谷先知他更加的困惑了。公义的神怎么会用一个比不义的神的百姓更加不义的异教徒来执行神公义的刑罚呢？所以哈巴谷先知他继续的向神提出争论。但是我再一次强调，他的争论跟这里以色列人的争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按着神公义的本性，他是站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但是出于他的有限，他没有办法透彻的来了解这个真理跟他实际生活的经历怎么样来配合在一起。所以神给哈巴谷先知的回答是他一定会执行他的公义，无论是神立约的百姓不遵守神的诫命，或者是异教徒的外邦人他们随自己的意思行事，神都会执行他公义的审判。然而神执行公义审判的时间是一个奥秘，是超越人类的智慧所能知道的。神并不是不顾罪恶的横行，神也不是纵容罪恶的横行，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有他自己所定的时间，而他所定的时间是一个奥秘。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国度的事，使徒们就问耶稣， 你复兴神的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回答说，神所定的时候日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奥秘。所以神的全能跟目的不是人所能够明白和意会的。神的公义至终会在历史的作为中彰显出来。我们不可以把神降格为成为像我们受造的人类一样。神他掌管历史，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已经说是一个线性的，线性的意思就是说历史是有方向的，因为是神按着他的旨意跟目的在历史中来成就他的旨意跟目的。所以神就对哈巴谷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而随己意横行的加勒底人必定受审判。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在旧约中，挪亚也被称为是一人。一人是指专心的信靠神、降服于神的人。这种完全的降服、专一的信靠顺服的人就是义人。义人必因他们对神这样的信心，如此的存着对神的降服和信靠，来面对邪恶，来面对一切没有得着回答的问题，忍耐的等候神公义的作为彰显出来。这样的义人对神这样的信心必因此得生，也就是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或者说神的公义一定会向恶人彰显，但是这些如此存着对神的降服跟信靠的人，他们对神的信心将会使他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不至于被定罪。这是为什么哈巴谷先知到了第三章他就可以唱出这首信心之歌，这首信心的凯歌。他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神的作为，但是在神复兴神的作为的时候，他求神同时候不要忘记他的怜悯。于是他说他安静等候犯禁的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圈中没有羊，棚里面也没有牛，但是他可以因他的神而喜乐，神使他的脚稳行在高处，他的信心可以坚定不移的来信靠这位公义的神。所以这是哈巴谷他与神的争论，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与神的争论是全然不同的。所以神对他们的争论的回答，神就用了两个比喻。神用陶匠对陶土所拥有的主权与父母对儿女所拥有的主权来强调神是创造者的主权。对于神一切的创造，他是有绝对的权利按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来行事。他不但是天地的创造者，他也是以色列的创造者。所以以色列是以什么身份来质疑神要使用古列来完成他救赎以色列国的应许？神坚持他兴起古列是一件对的事，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创造和拣选的目的要完成。所以神兴起一个 异教的外邦君王来完成他拯救以色列国的应许，其实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创造和拣选的目的。因此我们今天从十四节开始，神就开始，或者说以赛亚先知就开始进一步的来说明神这个更大的创造和拣选的目的，或者说神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是如何。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神做宣告，宣告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这个拯救的旨意跟目的是一个更大的拯救的旨意跟目的。前面四十章是向神的百姓宣告神拯救的旨意，神拯救的目的，但是现在他进一步宣告他更大的拯救的目的。所以神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俯伏敬拜，祷告祈求，向你祷告祈求，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好，这里神宣告，在这个宣告里面，所有的你，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女性的代名词，女性的第二人称代名词，所以是指以色列或者指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我们常听到有这样的话，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锡安的女子啊，所以是用女性的代名词来称以色列国或者耶路撒冷城。所以神说，埃及、古时、希巴人都会来归降于以色列人。那这里我们看到神列举的这个外邦的国家，埃及、古时跟希巴，希巴就是示巴人，曾经出现在第四十三章的第三节。这些国家是位于以色列的南方，埃及是在紧邻着以色列的南方，而古时跟希巴是比埃及更加南方的国家。所以神用埃及、古时、希巴，因为过去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来拯救出来，而我们看到神所降的石灾是针对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因此这三个国家，埃及、古时、希巴，就代表了所有异教徒的国家，所有拜其他的偶像一切的国家，就以这三个国家来做一个代表。埃及劳碌得来的，这是指埃及的农产品。我们知道埃及有一条河是尼罗河，这条尼罗河的水常常会泛滥，也就是说尼罗河的水常常会涨潮的时候就会遮盖尼罗河的两岸，以至于尼罗河的两岸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农夫劳碌的耕种收获。所以这是埃及劳碌得来的，也是指他们丰富的农产品的收获。古时的货物，这是古时是一个商业贸易的国家，古时的货物就是指他们商业买卖的货品。而带着锁链过来，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自愿的降服，带着锁链是好像奴隶一样， 所以这是比喻性的描述，自愿的降服。因此神宣告这些异教徒的国家将带着他们极大的财富来归降于以色列，而他们来归降以色列乃是欢喜的降服，他们欢喜的降服于以色列，归属于以色列。他们来到以色列那里，向以色列俯伏敬拜，向以色列祈求祷告。但是这个俯伏敬拜跟祈求祷告并不是把以色列当作神来敬拜，他们向以色列的祷告也并不是把神把以色列当成神来向以色列祷告。这个俯伏敬拜和祷告祈求是描述他们向以色列降服的行动跟态度。过去他们制服以色列，统治以色列，现在他们来降服于以色列，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降服的行动，俯伏敬拜，他们祈求以色列向他们发慈悲，所以祈求祷告。所以他们这一种降服的行动跟态度，他们表明他们是欢喜的，自愿的降服以色列，而且请求以色列向他们发慈悲。但是不仅这样向以色列降服，同时他们承认他们所拜的诸神是虚空无用的，唯独以色列的神是神。也就是说，他们是转离他们的偶像，他们现在承认唯有以色列的神是真神，所以他们转而服侍这位独一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保罗他描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信徒，他们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保罗说，这个帖撒罗尼迦信主转向神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悔改的行动，已经在他们周围的国家中，已经这个消息已经传递给周围的国家，所以他们这些国家向别人来报名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里神宣告所有异教徒的国家，他们会甘心乐意的降服于以色列，来寻求以色列向他们发慈悲，但是更重要的，他们会承认他们拜的偶像是虚空无用的，而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他们将转离拜偶像，他们会离弃这些偶像，而服侍以色列的神，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换句话说，神预言将来借着神的救赎工作，他将使万国万民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神，而这些万民来承认以色列人的神是神，乃是他们确实是离弃了他们所拜的偶像，而服侍以色列这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所以神宣告 他更大的拯救的目的，拯救的旨意。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有声音向神说话，说以色列的神拯救者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就有一个声音发出这样的喊叫，以色列的神啊，救主啊，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或者说你才是自隐。自隐其实原文就是隐藏自己。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在说话呢？一个可能就是那些前面十四节所描述的归向以色列的神的异教徒，这些异教徒，这些承认现在转离偶像，承认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真神的异教徒，他们发出这样子对耶和华神发出这样的喊叫，说以色列的神拯救者救主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他们称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神，但同时他们说耶和华是救主，是拯救者。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他同时也是世人的救主。如果这个是异教徒离弃偶像，然后承认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单单服侍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于是他们就向耶和华发出喊叫，以色列的神，但是也是世人的救主。他们说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过去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现在他们蒙拯救转离偶像归向以色列的神之后，他们就非常的惊讶，过去神竟然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是这些现在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这些异教徒，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喊。因为过去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拜偶像，但是如今一旦他们蒙了拯救，他们离弃偶像得以认识耶和华以后，他们就非常的惊奇，过去这位以色列的神，这位拯救他们的救主，竟然把自己向他们隐藏起来，以至于他们不得已认识耶和华。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可能这个才是更好的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这是以赛亚先知向神发出的赞叹。以赛亚先知他宣告了神更大的拯救的目的之后，他就向神发出这个赞叹，所以这个赞叹本身也就表达了关于神的真理，因为这是以赛亚先知向神所发出的一个赞叹，所以就是宣告关于神的一个真理。以赛亚当他宣告了神拯救的旨意跟目的，包括神要兴起古列来拯救以色列国，包括神要使万国万民都来归降以色列，承认耶和华是神。神以赛亚先知宣告神这样的拯救的旨意跟目的之后，他不禁被神这个伟大的信息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奇异的观点所折服，以至于他并发出对神这样的一个赞叹。神的工作 真是以令人惊奇、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成就。神拯救的旨意跟目的，在人的眼中确实是何等的被隐藏啊！神竟然使用一个异教的外邦君王来拯救以色列，迫使以色列降服于他。但是对于接下来列国将降服于以色列这个最终的事实，以色列暂时降服于一个外邦的君王，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遮蔽。也就是说，神使得他拯救万民这个怜悯的目的，隐藏在当时代的情势这个黑暗的密云之下。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是把他们的眼目放在神宣告要使用一个异教徒外邦的君王来拯救他们，来使被掳的百姓归回，来建造耶路撒冷和圣殿，他们确实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更大的旨意，拯救的旨意跟计划，确实在人的眼中，神更大的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是隐藏的。但是神接着宣告，他要使列国降服于以色列，这才是最终神拯救的目的。而列国降服以色列，列国的人都要转离偶像，来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这才是最终的事实。所以目前这个最终的神怜悯的目的，只是被这个神首先宣告的拯救，使用古列王来拯救以色列国，只是被这个当时的情势的密云所遮盖。所以以赛亚先知发出这样的赞叹说，神啊，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也就是神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确实在人的眼中是何等的隐藏。神既是创造者，他就是无以言喻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是超越的，他不属于他的受造物，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所以神的道路和神的意念都是高过我们。这个宣告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以赛亚先知邀请万民来接受神预备的救恩。那时候他就宣告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其实这个宣告本身就是表明，在人类的眼中，神的道路和意念是隐藏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人类无法测知的。所以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在人类的眼中是隐藏的，除非神向人启示他自己，人就不能够认识神。所以以赛亚先知当他宣告了神拯救的旨意跟目的之后，他就突然的发出这样的赞叹说，哦，以色列的神，救主啊，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他承认神是无以言喻的超越我们人类，以至于 神的道路，神的意念，神拯救的旨意和目的，像我们，对我们而言，在人类的眼中是隐藏的。除非神向人类启示，人类是不可能得知。好，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我们也要认识他有一个创造的旨意和计划。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迷失在个人主义的里面，我们讲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所想的只是在我的身上，我今天找工作，我今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迷失在我们的自我里面，也就表示说，其实我们许多时候可能我们的悔改还是不够彻底，或者甚至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转离自我转向神，所以神有他更大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在神整个旨意跟计划中，我们确实是整个旨意跟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从我们个人，从今生，短暂的今生来寻找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要从更大的神在历史中的旨意跟计划来去明白，我这颗小螺丝钉在神这个大的旨意跟计划里面，怎么样我能够在其中，神来在我身上，神有他对我个人的旨意跟计划。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基督徒的祷告应该是按着神的旨意求，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求，这又是角色的逆转，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严重的问题。他们是企图让创造的神来完成他们的旨意跟计划，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态度。我们企图让这位创造的神照我们的意思来为我们成就，我们应该是按神的旨意求，因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等一等我们会讲，他创造是有创造的目的，他也会按着他创造的目的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乃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旨意来排列，也就是说要纳入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应当是按神的旨意求。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此得荣耀。奉耶稣的名，也就是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也就是按着他的旨意来求。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神一定会成就，这是神的应许，使神能够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要知道神成就的时间和方法永远不是我们能够预料的。但是今天我们常常第一个混淆是，我们是按自己的意思求，然后第二个，我们期望神按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方法来为我们成就，然后我们打着这是神的旨意的旗号。其实我们是要按神的旨意求，当我们按神的旨意求，我们也不要预设了神怎么样来成就，神的时间，神的方法，他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我自己真的是在我自己这条属灵的 走这条属灵的这个旅程当中，我真是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如果神照我们所期待的来成就，他不是神，他是神，他永远用 creative 创新的方式来成就一切的事情，他是创造的神。我们不要把它框到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类这个框架里面。所以按着神的旨意求，譬如说我们求神使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加增，这是我自己常常做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良善，属灵上是完全的贫穷，完全的破产。我虽然决定做我的抉择，我愿意转向神悔改，我愿意真正降服信靠顺服他，可是我知道从我这个罪性我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做了我的抉择，然后我必须立刻来倚靠他，依靠他的恩典，让我可以真正活出这个信心的生活。这是我们讲马可福音一个害癫痫病的小孩，他的爸爸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当然是被鬼附。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不要误解这句话，真正的信心是对神完全的降服跟信服。这样子完全降服信靠神的人，神是凡事都能的，但是神一定是照他的旨意来行事。神的凡事都能是神可以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这个爸爸立刻说，主啊，我信。他做他个人的回应，但他立刻也说，帮助我的不信。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很可惜，把这个重要的真理把它模糊了，中文翻成我信，我信不足，好像变成我有信心，我靠自己，我信心不够。不是，是我信，我愿意做出我的抉择，但是我没有能力过这样的一种悔改跟信心的生活。求主帮助我的不信，救我脱离我的不信。所以我做这种祷告，我真是常常求，我真是知道我对神，我愿意过一个真是脱离我的悖逆，过一个真正降服，一个敬拜顺服神的一个生活。可是我知道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要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做我要真正的把我 自我放下而去顺服神的时候，我实在需要神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旨意的祷告，但是神成就这个祷告不是按我所期待的方法。他怎么来加添我的信心呢？很多时候他允许很大的困难，很多的这个甚至是疾病来炼净我，来使我对神的信靠跟顺服可以更坚固，成长坚固。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自己，譬如说我曾经这个2006年的车祸，2009年这个因为一个感冒引起这种焦虑症啊，就是 anxiety 这种焦虑症。我的大女儿医生本来怀疑她可能是诊断她可能有这个叫做肌肉硬化症，可能是哈，我这个翻译中文很多很多，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我发现神他怎么来帮助我建立对他的信，就是说来坚固我对他的信心，让我这个信心可以成长坚固到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是没有东西可以动摇的。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那种 降服。神他的方式真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意料到，但是我们做了这个祷告，我们不能够就丢在脑后，所以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这是神以他的方法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我自己在读大学时候，我虽然不是太明白，那时候不是太明白，可是我就开始求，求神的圣灵可以来充满我，因为我真是很渴望我可以过一个真正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个祷告是在大学的时候做的，如今已经是40年以后了。这40年的时间，神真的是以他的智慧来成就我这个祷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一个活在圣灵的主权的治理之下，顺服圣灵而活，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指引，圣灵赐能力。我自己回想当年还在大学做这个祷告，而且是很恳切的，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真是不住的来祈求。虽然那时候自己明白的还是很有限，但是神很信实。又例如，我很喜欢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我很喜爱的一句话，所以今天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面就有这一句话。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带了一个年轻人，他的亲戚很会写字画，他就想送一幅字画给我，很大，这幅非常非常大。他问我要写哪一句经文，我就请他写这一节，因为这一节是我的祷告。我多么渴望这个我，这个老我，这个悖逆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祷告其实我在求的时候也是不十分，不能说很透彻明白这个意义，但是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渴慕，我就求。这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求，但是真的是经过20年、30年，我再回头看，我真是看到在我所走的路径上，神的智慧，他真是以出人意料之外，对我来说是一个隐藏的、不能够看见的、不能够明白的方式来成就我按着他的旨意所献上的祷告。所以自己今天生命的经历、生命的光景，我很清楚知道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我还有很多需要成长的空间，但是我很有信心，我的神他拯救的旨意跟计划可以在我身上，可以按着他的时间表和他的主权来成就。最终当我的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完全实现在我身上，叫他的名可以得荣耀。好，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能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花了很多时间讲，实在是需要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于是接下来神宣告，偶像，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将要蒙羞。偶像是虚空无能的，没有能力拯救那些拜偶像的人，以至于 拜偶像的人，他们会不断因为偶像的无能无力拯救而蒙羞。所以神说，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但是神也宣告，唯有以色列将要蒙耶和华的拯救，而且这是一个永恒的救恩，他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永远远。以色列的神不但有能力施行拯救，而且这是一个永恒的拯救，所以神宣告以色列将被耶和华拯救，因为耶和华有能力拯救，而这个拯救将会是一个永恒的拯救。意思就是说，神是信实可靠的，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拯救，所以他们在永恒中，他们不会蒙羞，永远不会蒙羞。因此以赛亚书28章16节已经宣告了，神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信靠的人必永远不会羞愧。这说明神绝对的信实可靠，神的拯救是永恒的拯救，绝对不会有任何时候神不会施行拯救，所以是 eternal salvation。 他有能力，他也会信实的继续的拯救，是一个永恒的拯救，不会有任何的时候神不会施行拯救。不论什么境况临到，不管任何事情发生，最终神一定会拯救。但是这个永恒的拯救也是指向属灵的拯救，因为属灵的拯救才是真正神最后的拯救。所以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表达了对神这样的一种拯救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知道神不但有能力拯救，并且神他给的赐下的拯救是永恒的拯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当然是指保罗传道工作中当中神曾救他的身体脱离极大的死亡。譬如说他在安提阿传道的时候，后来有犹太人反对，他就去了以哥念和路斯德，在以哥念跟路斯德，安提阿的这些犹太人就来到这里，他们用石头打保罗，打到一个地步，他们以为保罗已经死了，他们就离开，但是保罗没有死，保罗站起来，他就进城。所以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但是保罗说，现在仍要救我们。现在保罗他传道的事工，神的拯救，神继续的救，没有什么情况神不会拯救他。但是他说，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拯救不单单是他相信在他一生的传道工作中，耶和华或者说神或者说主耶稣基督一定会继续信实的拯救他，但是他指望将来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最终属灵的拯救。好，所以这是关于耶和华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向人在人的眼里面是隐藏的。但是接下来再一次耶和华宣告他是一位启示的神。但是在18节的开始，我们和合本翻译把一个连接词省略了，这里说因为，因为就说明第18、第19节是为前面14节到17节耶和华的宣告提供解释，说明为什么神应许将有世界性的拯救， 以及为什么耶和华是能够现实的提供永恒的拯救。所以他再一次宣告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在宣告耶和华如此说的同时，以赛亚先知照例用堆积的词句来描述耶和华，他描述耶和华是创造诸天的神，他 create heavens， 耶和华创造诸天，但是他说也描述耶和华是神。我们的和合本把这句话翻省略掉了， He is God， 耶和华创造诸天，耶和华是神。接下来他宣描述耶和华制造大地，成全大地，他创造而且坚定大地，不是要使地荒凉，乃是要给人居住。这里他用四个动词，创造、造成、制造、建立大地。他使用四个不同的动词来描述神创造的工作，而且其中有两个动词重复了两次，所以这是极强烈的来强调神是创造者。但是神创造大地是有目的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目的是要给人居住。以赛亚再一次强调耶和华是创造者，他不但创造了诸天，他也创造了大地，而他创造天地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是要给人居住。当耶和华或者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神的计划是要给全世界的人居住，所以神一定会留心使他的目的达成。换句话说，神是创造者，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神关心他创造的所有的人，他把他创造的宇宙给他们居住，因此神掌管历史，他借着掌管历史来使他的旨意，创造的旨意跟目的可以达成。罪破坏了神的创造，使得全世界的人跟神隔离，所以神宣告他要带来世界性的拯救，他不是仅仅拯救一些人，他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因为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要给全世界的人居住。除此以外，以赛亚再一次强调耶和华是创造者，用这个来为真神下定义，唯有那独自施行创造并且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才是神。所以耶和华宣告什么呢？耶和华宣告我是耶和华，再也没有别的神，再一次宣告他是创造万有的独一的真神。由于耶和华是创造者，而且他创造的目的是创造宇宙的目的是给人居住，所以他强调他是耶和华，他一定会留心使他的目的达成。但是他这个旨意跟目的也只有依赖他向人启示，把他这个旨意跟目的向人启示，人才能够知道。而这个把他的目的向人启示，这是他已经做的事，他已经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并且他向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启示了他自己和他拯救的旨意和目的。所以耶和华接下来就宣告，我没有在隐秘之处说话，我没有在黑暗之地说话。虽然神是无以言喻的超越，他这个无以言喻的超越人类， 使他隐藏他自己。但是当他把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向人类启示的时候，他的话是显明的，他没有在暗处说话，他的话是敞开的，他没有在黑暗地说话，他说的话是清楚明白，并且是直接了当的。所以虽然他是隐藏自己的神，因为他是无以言喻的超越他创造的人类，所以他是隐藏他自己。但是当他启示，当他把他自己跟他创造的旨意跟目的向人类启示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显明的，是敞开的，是清楚明白和直接了当的。所以旧约的诗篇第十九篇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来对我们说话呢？首先诗篇十九篇宣告，神是借着他的创造来向人类说话。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向人类启示，他的启示是清楚明白的，是敞开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见。他借着他的创造来向全世界的人说话，来述说有一位创造的神存在。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也就是说只有借着神向人启示，人才能知道。那么神启示的这一部分，人所能知道的这一部分，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神借着他的创造向人说话，他的话是清楚的，是明白的。但是诗篇十九篇接下来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洁净的，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神还有真正用话语，人类的话语文所给予人类的启示，这个启示神是向雅各的后裔，向以色列启示出来的。因此接下来神说，他说，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我没有向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枉然的。但是我们可能要把这句话呢按照原文直接翻译一下，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枉然的。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是，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在混沌中寻找我。混沌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这个混沌是同个字。没有，神没有对雅各说 You seek me in chaos， 没有对雅各说在混沌中寻找我。这个意思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和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的时候，他说的话不是虚空没有意义的，乃是充满目的的，是引导他们到他那里去。因此最后耶和华宣告说，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耶和华他所说的话是公义，这个公义在这里所含有的意义 righteousness 乃是说耶和华所说的是完全符合神的真理绝对的标准。耶和华的话是说公义，意思是说耶和华所说的话是完全符合神的真理所有的绝对的标准。换句话说，耶和华是说真理，而且耶和华宣讲正直，这个正直英文说他的宣讲的话 is right， 是正确的事物。耶和华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事物，所以都是，为什么是正确的事物？因为都是真的，因为都是真理，所以基本上耶和华所宣讲的话是真理。这跟异教徒去寻求明白他们拜的诸神的旨意是完全不同的。异教徒用法、魔法、用巫术等等黑暗神秘的方式来寻求，但是耶和华的话却是敞开，是明晰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听见和明白的，是充满了目的的，是引导人到他那里去，是全部的真理，是真实的。因此在生命记，摩西他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代重申神的诫命，在生命记29章29节，摩西宣告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是超越的。许多他关于神的一切的事是对我们人类是隐藏的，神是隐藏自己的神。然而神他把他的关于他的真理以及他拯救的旨意跟目的向我们人类启示的时候，他的启示是清楚的，是敞开的，是明白的，是充满了意义和目的，是真理，是引导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都需要明白，一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他的超越，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但是明显的事属于我们。神已经启示，神一切的启示，他赐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我们要听，而且要用顺服的心去听，去遵行。所以摩西说，明显的事是属于他们，叫他们可以遵守神律法上一切的话。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存着信心来读神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读神的话，如果是存着不信的心，就像以色列人听见神宣告他拯救的旨意，他们是拒绝让神做神。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同样的悖逆当中，我们真的是应当悔改，让我们真是尊他为神，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听见你的话，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是在站在你的面前，心中实在是向你发出敬拜。主啊，这个敬拜不是 只是口中向你发出一个赞美的话，乃是真的是自己按着你启示的真理，真是向你说，神啊，你是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救主，我真的是渴望活出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真的是愿意在凡事上存敬畏你的心，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意念，我们按着你启示的真理，不管我们看见环境如何，我们坚定我们对你的降服信靠和顺服，来走我们一生的道路。然而你已经启示的话语，我们也愿意真的是倾我们一生来学习，来明白，来遵行。好像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他立志要研读，要明白，要遵行神的话和教导神的话。愿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受造的人类，一个蒙神拯救，蒙了救赎恩典，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